以选啦、啊，啊，然后我们就说，你看约伯他什么都没有啦，啊，其实你没有那么惨啦，啊，那我生病了，然后就说，哦，那约伯就更严重啦，啊，他失去他的家人啦，然后我们就安慰自己说，哎，其实还没有那么惨啊。那其实啊，我相信呢，这个并不是约伯记写作的目的。因为其实啊，如果我们随便拿一个啊世界贫穷的地区，或是有战争的地区这样的人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啊，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们其实不需要约伯记特别来说明这一点。那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们对约伯记的认识比较表面呢？啊，是因为呢？啊，我们读约伯记呢，通常是怎么个读法呢？就是读头两章，然后呢，就一下就跳到38章去了，就看神怎么回应约伯了。啊，好像呢，就是中间那30多章呢都没有存在，也不是很重要。啊，那这样读约伯记的话呢，啊，我们当然就会错过它里面真正要表达的很重要的信息。啊，当然。中间呢30多章呢讲论啊是有点枯燥，但是呢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中心的信息，我们就会更容易来明白和理解。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今天能够对约伯记有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认识啊，我们不仅仅读第一章还有那个结局啊。那我们首先呢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中心思想。那上次我们提过啊，箴言它是智慧的文学，那约伯记也是智慧的文学，但是呢约伯记跟箴言呢有很大的不一样。箴言里面所描述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在平日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去敬畏神，而约伯记所描述呢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就是不是日常那个平顺的日子啦，是苦难来临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虽然呢那个场景不同，但是中心呢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讲关于智慧，他们都是智慧的文学。可能我们读约伯记呢不太觉得哦他就是讲智慧，但是呢有很多圣经的学者他们都认为说，其实约伯记28章是一首智慧诗，这一段经文才是约伯记的中心。在28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经文很明确的来告诉我们，它是讲到关于智慧的。比如说15节里面，他提到说，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品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20节就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知道它那么珍贵呢，那我们去寻找啊。然后23节就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最后这一节最重要，28节他说，他对人说，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觉得有点啊熟悉哦，在箴言里面其实也是这么讲的，还是讲到敬畏神。其实呢约伯记跟箴言有一个共通点，其实他们都是讲怎么去敬畏神，怎么样得着智慧，但是箴言讲的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怎么样敬畏神，而约伯记讲的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敬畏神就是智慧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这一个人物，他是圣经形容完全的正直、敬畏神的人。那他是怎么面对苦难呢？他在苦难里面怎么样敬畏神呢？这一个就是全卷书的那个中心思想。那我们尝试哈，从三方面来看一下，在整卷书里面，约伯是怎么样在苦难里面表达他对神的敬畏。第一方面啊，约伯在苦难里面他承认神的主权。在第1章21节里面他说，当他失去了所有之后，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遭遇了非常突然、意想不到的苦难的时候，约伯的第一个反应是承认他一切所有的本来就属于神，不是他的，是属神的。所以无论是赏赐也好，是收回也好，主权在神的手中。这一个是在苦难里面能够敬畏神非常重要的心态。其实很多时候在苦难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抱怨，为什么我们会愤愤不平，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失去的那个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突然在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底下我就失去它呢？生病的时候我们抱怨，是因为我们觉得健康是属于我的，都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怎么这个病就来呢？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很愤愤不平。失业的时候也一样，我们觉得那个工作是属于我的，那为什么突然别人就把它拿走呢？我没有同意，我要辞职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属于我的。最近我一个好朋友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本来生孩子是很开心的事情，大家也很为他高兴，但是呢，很不幸的，他的孩子生出来之后发现有些不正常，他有一边的脸呢就是比较小，然后呢耳朵的发育也没有完全，就是听力呢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一切呢在他做检查的时候，之前的检查都没有查出来，是出生之后才发现的。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我们认为说一个宝宝他健康的出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期望他是这样子的，但是突然发生了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理解，我们就觉得很难去接受，因为我们觉得正常是必然的。但是当我们学习去承认神的主权，我们去理解到其实这一切都不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无论是我们的健康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其实本来就不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当得到或是失去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不是说我们不会难过，不会伤心，只是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也表达了很多他的难过，他的伤心，甚至在七章十五十六节我们看到说他难过的想要死，他说甚至我宁可厌死，宁可死亡，甚至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生命，我不愿永活。约伯他难受到一个真的想要死的地步了，他还是很难过的，这一切的情绪还是正常的。但是他有一点不一样是说，因为他承认神的主权，虽然他很难过，但是他没有埋怨，他没有不忿，他没有让这些思想来进一步来影响他。我们在苦难里面敬畏神，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承认和顺服神的主权。而承认神的主权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苦难的原因，因为神的主权是人不能测透的。既然是神的主权，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神他作为神，他做事情其实用不着向我们解释的，这才叫主权。如果我们说像神说我顺服你的主权，但是呢我们却认为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去接受他的主权，因为我们觉得他好像欠我们一个解释一样。其实他作为创造主，他掌管一切，他不需要给我们任何的解释。很多时候我们为苦难来找理由，我们希望找到一些的解释呢，可能跟我们 中国人有些传统的思想有关系。因为我们普遍我们接受一种善恶因果的关系，所以呢当有恶事来临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问啊，是不是之前我做了什么恶啊，所以会导致这样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就去问为什么。但是呢，这一个并不是圣经里面绝对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有些恶是因为有些啊不好的原因的啊，有一些的情况，有一些的苦难是犯罪引起的。就好像最简单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啊，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要面对啊这个啊离开伊甸园的这个苦楚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犯罪。那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引起的。约伯就是一个最大的例子。约伯记其实并没有为约伯的苦难的源头给我们一个答案。事实上，我们刚才所读的啊第一章，在天上所记载的那一幕啊，我们觉得哦，我们很理解了这个约伯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但是你有想过吗？其实约伯他到死他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第一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说可能他做梦都想不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而到最后呢，当神去在旋风里面去回应他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他天上所发生的那一幕。所以在约伯记整卷书里面，其实约伯他都没有提出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苦难这个问题。他接受了神的主权，他接受了他作为人有些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一定有为什么了。很多时候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是我们人对苦难的回应。但是呢，这个问题不一定对我们的情况有帮助，甚至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有很多人他们在苦难里面走不出来，并不是因为苦难本身带来的痛苦，而是面对为什么这个执着而得不到解答而带来的痛苦。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有不错的事业，也有爱她的家人，朋友呢也不错，就各方面都蛮好的。但是呢，她就是经常的非常的不开心。那认识她时间长了以后，跟她聊了，慢慢就知道为什么。原来呢，是她在好多年前曾经在一次的恋爱经历里面受过伤害。那一个男的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谈恋爱一段时间就突然就跟他分手了，也没有给他解释，也没有转弯的余地，什么都没有，一下子就跟他分手了。他非常的受伤，他常常的问为什么而得不到答案。虽然事情经过好多年了，但是呢他一直还是对于这个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还是放不下。他常常说，那我其实对他很好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他就是走不出来。其实失恋的难过早就已经过去了，那个痛苦其实也影响不到他了，他完全可以去开展一个新的生活。但是他就是在为什么里面找不到答案，他就一直走不出来，而这个得不到解答带给他的是更大的痛苦。我曾经呢听过有一个讲员他这样分享，他呢就是说确实经历了很多痛苦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太太就因为突然而发的癌症离开了世界，然后就留下他跟女儿。还有更可怜的是，他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呢是严重的弱智的，所以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非常非常的辛苦。他经历了很多我们想都想不出来的痛苦。那最后他自己是怎么看这些痛苦呢？ 他说我也会问为什么，他也会问上帝怎么这一切会发生。但是他说到最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呢？他就发现说，其实原来一切都不在我的手中的时候，那神拿走了，那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每天我们在报纸上面看到那么多痛苦的事情，那么多的意外，那么多的惨的，很悲惨的事情，那我们凭什么说那肯定不要是我？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生里面很多的苦难没有解释的，就像约伯一样。如果我们执着去找理由，以为那些理由会让我们感觉更好一些，让我们心里好过一些，那约伯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就算不知道，就算找不到理由，一个敬畏神的人还是可以胜过苦难的。原来在苦难里面找出原因来不是必须的，但是承认神的主权，放下我们自己却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要纠结在为什么这一个问题的里面，而是要看到原来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约伯，他面对苦难的第二个回应是他反思生命了。约伯记的第三章到第37章是约伯和他几个朋友的对话，他们的内容呢，对话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约伯他所遭遇的事情。如果我们先放下他几个朋友的观点，我们集中去看约伯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表达的大多数都是跟生命有关的反思。在第三章，他因为自己的苦难，他就反思为什么我那么痛苦，人生那么苦呢？我为什么还要生出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吧。3章20节，做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们？
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们？
求你想念。
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已不再见福了。
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人的日子既有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约伯在他的苦难里面，他对生命有很多的思想。他想到说，为什么人要被造呢？为什么有光赐给他呢？他也想到，我们人生不仅痛苦，而且非常的脆弱，就好像一口气那样，就好像花那样，就好像云那样。在人生的有限和卑微的里面，约伯他看见人的生命其实只能伏在神的权下。在苦难的里面，他不仅仅是看到我现在有多么的痛苦，他也看到我能够领悟到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神对约伯的回应里面都是围绕着生命还有创造的。从第38章开始，神回应了约伯的问题，约伯问了很多关于生命的东西，所以神就回应他了。神告诉他说，很多很多的生命你看到吗？神跟他说，讲到野山羊，讲到这一切的动物，你能够理解它们的生命吗？讲到鸟，它们的飞翔，你能够理解吗？讲到鱼，讲到鳄鱼，它怎么样的生存？这一切的奥秘，你能够理解吗？我们读到神对约伯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好像跟苦难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很有关联的，因为神就是回应了约伯关于生命的反思。原来，生命的确是一个奥秘。人作为被造之物的一份子， 我们只能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微小。其实约伯他对生命的反思，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苦难里面的经历。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觉得啊，自己对生命的享受，对生命的掌握啊，还可以啊。虽然我们不至于说啊呼风唤雨啊，但是呢，至少我们自给自足。尤其在我们现代的科技的年代，我们人能够做的几乎就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能真的只有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在我们遇见反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微小。我看过一个网上的见证，讲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整容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呢，他非常非常的成功。大家不要以为说整容医生呢是技术很普通啊，就是整鼻子什么的啊。其实哈，通常我们以前学习就知道了，整容医生呢，他是所有班里面成绩最好的才可以考得上啊，是非常非常难的，要最聪明最好的学生才考得上。大家可能会疑问为什么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那个赚的钱又多 ，lifestyle 又好。又没有急诊，所以呢，大家都愿意做整容医生，所以很难很难的，最好的学生才考得到。那这个整容医生呢，当然了，他在赚很多的钱啊。那而且呢，他不仅仅自己去做手术，他开一个诊所，赚很多很多的钱，非常非常的成功。他一直都觉得啊，我这个很对自己的生活把握得很好啊，他对信仰呢一直都很拒绝。虽然他有朋友给他传福音，但是他觉得哦，我没有需要啊，我现在过得很好。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患了癌症，而且发现的非常晚。虽然他自己是医生，但是呢，到发现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其实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在那一个刹那，他才突然的看到，其实人的生命是很脆弱。其实他自己不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在他发现自己患病的时候，他才开始反思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他才开始想到，其实我赚这么多的钱，我有那么成功的事业，都不能买到我活多一天的时间。就是当他发现在苦难里面他自己的脆弱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需要什么。在那样的一个转变的里面，他才真正的认识神，接受主的救恩。可能我们都听过类似的一些见证，很多人很成功，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才反思生命，他才想到，其实我真的很需要神。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患癌症那么大的苦难来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在工作里面，我们面对一些人际关系很棘手的，或许在学习里面，哎呀，碰到一个难关了，或许在家庭里面，哎呀，我们有些事情啊，真是处理不来了，我们觉得很为难、很困难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上帝。其实苦难要我们反思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让我们看到造物主的伟大，我们自己的微小和有限。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面，只要我们不是盯着那个苦难一直在抱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苦难对我们的帮助。苦难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这个是在苦难里面的智慧。而约伯他不仅仅的是看到他生命的脆弱，他也知道因为他的脆弱，他需要寻求神。约伯在苦难里面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他锲而不舍的来寻求神。在约伯跟朋友的对话里面，他多次的向神来呼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吧。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
为何以我道义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爱情。你心里苦恼，不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便站立在地上。活着皮肉灭绝以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坐在他面前，向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
约伯在苦难的里面，他一直一直的寻求神，没有放弃。有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未必会像他那样不断的寻求神。有时候一个风浪来了，我们马上就怀疑神了。神，你怎么不看顾我呢？你不是爱我吗？你怎么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马上就怀疑神的慈爱，怀疑他的信实了。甚至有的时候，更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的存在。我们会怀疑，我信了这么久的这个上帝，他真的存在吗？怎么现在搞成这样子呢？我们之所以有那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把它限制在只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保护赐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框框。我们觉得我们既然信神嘛，我们就是要得到他的祝福啊，我求的蒙应允了 就很灵啊，那我就信他。但是如果我求的他不给呢，他不帮助我解决这个苦难呢，我们就觉得哎呦他不灵了，那都不值得我相信了。其实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撒旦所讽刺的信仰。在第一章里面，撒旦对上帝说，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你四面圈上泥巴维护他和他的家，给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了，他家产那么多，那他相信你是必然的呀。你给他那么多好东西，他为什么不要跟随你啊？撒旦说，你扯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如果我们把神陷在一个框框里面，只要他赐福给我，我就信靠他，他不赐福我了，他我遭遇什么苦难了，他就不值得我们相信了。这样的一种的信仰，是连撒旦都看不起的信仰。在平顺的日子敬畏神跟随他有什么了不起？连撒旦都说这很正常吗？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他当然要跟随你。但是约伯他在苦难里面，他还是不断的寻求神，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我们就看得到他的信仰其实不是只停留在神赐福给他的框框的里面。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敬畏神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掉到怀疑神的陷阱。我们不要觉得哎呀现在这样子了，这么多的困难呢，到底神有没有存在啊？到底神有没有看顾我啊？哎呀不要祷告了，都没有用了。如果我们只在顺利的时候得到神的保护的时候才信靠他，一受苦了我们就离弃神，我们的信仰是连撒旦都看不起的信仰。在苦难里面，我们要学习像约伯一样锲而不舍的来寻求神，不要放弃。就是因为有苦难了，就是因为有软弱了，我们更加要祷告。有时候在苦难里面祷告寻求神的确是不容易的。在极度的哀伤里面，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也经历过，在最最难过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说不出话，我只能说，神啊，你知道，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心里面的难过，我已经不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可以怎么去寻求神的帮助，我只能跟他说，你知道的。有时候苦难里面是这样的，我们说不出来的，但是其实说什么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祷告，还会去抓紧神不放弃。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平顺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事情发生的好的时候感恩的祷告谁都会，但是就是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用担心，在苦难里面就算你说不出话来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圣灵为我们祷告。而约伯他的呼求最终是得着神的回应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好像很普通，我们都接受了说，哦，这个约伯他的呼求最后神回应他了。其实如果我们对于当时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研究约伯记它的结构和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跟当代的一些的神话和文献是非常的相近。在考古里面有一卷书呢，一个神话其实跟约伯记的内容很相似的，也是有人遭遇了苦难，然后也是有朋友来安慰他，那那个人呢也是呼求神明的帮助，但是呢最后没有人回应，没有神明显现出来来帮助他。而约伯记呢偏偏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跟他不一样，在最后的时候神回应了，神在旋风里面跟约伯说话了。你可以想象对当时的人来说那个震撼是多么的大，居然神出来说话了。这一个其实是约伯记要给我们最震撼的信息，神是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而因为神的回应，约伯他从苦难里面走出来了。在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说，约伯他就 回答神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做。他知道神回应他了，这一切他都相信了，所以最后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是因为神的回应，他就从苦难里面走出来。我们平时常常以为约伯他是怎么样从苦难走出来呢？是在神怎么样双倍的把他所失去的还给他以后他就走出了苦难。其实不是的，那一切神给他的是 bonus， 是在这一些的经文之后的，是在42章的最后面才讲到后来神怎么赐福给他。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在约伯他听到神的回应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苦难了。约伯他从苦难里面得到释放，是因为神的回应。原来苦难的解开，对一个敬畏神的人而言，不是改变他的环境，不是重新得到他所失去的，而是与神相遇。在人生里面，苦难是必有的。对我们被造之物来说，我们经历生老病死也是必然的。只要我们所信靠的神真真实实的在苦难里面与我们同行，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那其他的又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畏惧的呢？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他里面讲到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盗窃吗？这一切的苦难不是最重要的，离开这些苦难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没有一样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在世上我们不一定会免去苦难，但是只要我们接受神的主权，我们在苦难里面体会我们人的渺小，我们去倚靠神，我们不放弃的去寻求他，那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一起